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爱能创造奇迹，妈咪手记。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贤在写功课，贤乐在睡午觉。我打了几通电话，办了些事，只觉得胃里怪怪的。煮完了晚饭，我的胃口还不错。贤乐这时候已经9个月大了，他坐在他的高脚椅上，吃得不亦乐乎，满身满脸满地都是他的杰作。没想到刚刚吃完晚饭，我的胃痛得直不起腰来，躺在地上打滚。老公回来的时候，只看见我倒在地上。贤乐一塌糊涂地在高脚椅上哇哇大叫。我呻吟着请老公先带 baby 去洗澡，自己在躺在沙发上呻吟，痛得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好像生孩子的阵痛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呢位置不太一样，从胃部痛彻心扉。这下一直折腾到晚上，到两个小孩都睡了，老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建议我们去急诊。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找谁帮我们看小孩？打电话给我们的邻居，他们正好有事，不能帮我们看小孩。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那时候觉得又孤单又彷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痛得没有办法祷告，只能喘气。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祷告同伴，因为上一次我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事后骂我怎么不找他祷告。他说每次紧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总是立刻来找我祷告，而我紧急的时候呢却都没有想到他。唉，我想还是请他先为我祷告，我就请老公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祷告同伴，请他为我祷告。没想到他一听说我的情况着急得不得了，正好他老公孩子们也都睡了，就冲到我们家说要帮我看小孩。看到他，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记得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妈妈和我的老公才会这么着急。原来天下还有人像我的妈妈和老公那样子爱我。他只是我的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只是我的祷告同伴，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了亲人。他真实的活出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真的，爱能创造奇迹，好奇妙！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不痛了。但是还要不要去急诊呢？万一等一下痛起来怎么办？于是呢，我、他还有我的老公，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谁？你竟眷顾我！我真的很不配。”借着姐妹的爱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求你亲自报答他。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去急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求你指示我们。如果急诊对我有帮助，你就让我很快痛起来；如果半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发作，你就让我一觉睡到天亮，不再疼痛。那一晚，我真的就一觉睡去，胃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不再绞痛。一直到隔天下午，我知道好了，神不止医治了我，更借着姐妹的爱，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同在。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的风波，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永不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受苦，但是却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了老公的体贴，更经历姐妹的付出与关怀。爱能创造奇迹，神就是爱。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和苦难，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在面对人生这么多的苦难跟挑战当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看法，邓弟兄。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讲道，题目是人生价值的选择。他用马大跟玛利亚的侍奉作为提醒，并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9节，他引用接触经文。接触经文提到马大跟玛利亚坐在当中，他们都听到主的话，但马大为事忙乱，而玛利亚明白神的心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更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主。我在会友服务部侍奉到现在，发觉要面对跟处理的事情也很多，但感谢神预备了很多的同工与我一起的配搭，从他们的身上让我学习谦卑跟彼此的服侍。在许多事情的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顺利的完成或解决那些日常要做的工作，而是让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或未信主朋友的需要。他们因为疾病、亲人离世、生活困难而处在各种的苦难当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都需要关怀和帮助。首先，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去看苦难。神为何容许苦难发生？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并改变人生命的一个事件，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我们也可以从其中的一些人物的话语当中，看到苦难背后的目的和真正的意义。第一，就是主耶稣亲自面对和担当苦难，为了要显明神的爱。但当时有很多人不明白，不接受他是从神而来的。我记得主日学有一位老师曾经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明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人间所受的屈辱。他说，如果叫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变成一只水沟的老鼠，又要与其他肮脏的老鼠一起的生活，你猜那个人会愿意吗？当然不会。但神却愿意从一个圣洁的国度来到罪恶充满的人间，因为他体恤人的需要以及怜悯人的处境。纵然在十字架下有很多人嘲笑他，但他还为那些人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有一些苦难是跟罪有关的，但当然不是所有的苦难与罪有关。就好像约瑟被卖到埃及，或约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这些都是与神的计划跟主权有关。从奥古斯丁的神义论说起，神是有绝对的全能，罪恶与苦难的存在是为了保持道德的均衡。换句话说，有些苦难是对罪的一个惩罚或管教，但是它的目的是要使人回转跟归正。大家记得与耶稣同时被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对他们来说，被钉十字架也是苦难，其实皆是他们犯罪后得到的惩罚。但其中的一个强盗自己死到临头，还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位强盗听见就责备他说，你既是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转过来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虽然这个强盗并没有因为接受基督而免去被钉十字架的苦难和刑罚， 但我们知道因为他的信而罪获得赦免并得到永生。第三，基督徒也要面对苦难。当时十字架下还有一些追随主的人，包括他的门徒、母亲，还有一些妇女，他们是耶稣最亲近的人，面对最亲的人受苦，这些人心如刀割。圣经记载这些人都捶胸回去了，可以想象他们伤心的程度。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们，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基督徒也要面对苦难，但主耶稣要我们在苦难中更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爱，在主里亲如一家人。我们在苦难中难免会提出一个问题，就好像主耶稣在十架七言中向天父呼喊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希伯来书提到信徒为基督受苦，做福音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曾经遭过苦难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却成为多人的祝福。第四，人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不认识神，不接受神，没有得到救恩。如果主耶稣当时没有上十字架，而只是在世上只做医病赶鬼或教导的工作，为人解决了一些肉身上的苦难，相信也有很多人会追随他，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停留在今生的信心上面，对永生却无把握。耶稣基督来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解决罪的问题，为人生最大的苦难提供出路和答案。十字架代表苦难，但也代表了得胜的荣耀。因为主耶稣的顺服、受死、复活，败坏了魔鬼的权柄，让神得着荣耀。也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曾经用十字架来比喻基督徒的侍奉生活，他说直的那根木头代表与神相交，我们透过读经、祷告还敬拜来仰望神；横的那根木头代表与人相交，透过对内的彼此服侍和对外的广传福音来荣耀神。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也提到这个真理，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也可以作为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马大一样，被生活的重担和忙碌的侍奉模糊了我们的焦点，看不到或不明白神的心意，忽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身处在各种肉身和灵性的苦难当中，他们需要救恩，也需要我们的关怀和帮助。十年前我的三岁女儿因为手术后感染，一直的发高烧不退，当时儿童医院那些最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我眼看我女儿所受的痛苦，每一天的挨针抽血抽脊椎液，却是每一针都刺在我跟我的太太的心里。我非常的忧虑，以及觉得毫无盼望，因为不知道我的女儿能否活下去。当时我们一家正处在一个苦难的风暴之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如果那时不是一些教会来的弟兄姐妹的关怀和带领我认识神，相信今天我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可能还在佛堂里面念经，但不是圣经，也可能还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从一个死的胡同钻入另外一个死的胡同里头，又或者消失在人海里头。十字路口也是十字架救恩成就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的一个关心和见证，能改变了别人的生命？我们要像玛利亚，明白神的心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主，好不好？你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些需要被关怀的人， 信心大的就多求一些，信心小的就可以求一个，但不要不求。但愿我们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成为他福音的出口，以及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2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1760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1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我的恋爱集简单又不简单。简单，因为我只谈过一次恋爱，一次就成功。不简单，因为从15、6岁起，我就盼望着交个男朋友，一直到27周岁才和我的丈夫谈恋爱。中学毕业后，我到了美丽浪漫的西子湖畔杭州就读。好想谈恋爱，这首歌吹动了我青春少年的心，但4年的学习生活飞逝而过，班上的很多同学都至少有了一次恋爱机会。校园里有一种观点，如果你在学校里一次恋爱也没有谈过，那就说明你没有魅力。这个观点总是缠绕着我，所以有时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毕业后，踏入社会，社会上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不正常，而且没有恋爱经验，这会使你以后交朋友的时候会不知所措，也会很吃亏。回老家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那里将近工作了2年，在2年中，父母急着给我相亲，但所有和我见过面的男孩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在那2年里我又没有交上男朋友。我的直接上司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影响下，我在1998年11月接受了主耶稣，并成为了基督徒。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祷告，祷告上帝给我一个男朋友。我当时单恋一位男生，一直祈求上帝，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女朋友。他大学毕业后，决定去上海发展。当时，为了能有更多机会和他接触，我也放弃了我的第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去了上海后没多久，他又去了日本。当时我难过极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钱去日本上学，也没有机会去日本工作。那时我的情绪很不稳定。过完25周岁的生日，我更想有个家了。有时会不自觉地想，我是不是应该就像别人所说的，随便先找一个，积累一些经验。而且父母每次和我打电话，每次都会问起我有关找朋友的事。我的奶奶也为我的大事特别急，每次回老家，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对象了？于是，在以后的1年半里，我总共相亲不下12次，但没有一个异性朋友有第二次和我再见面的兴趣。我也去上海电视台面试《相约星期六》这个节目，可第一轮面试后我就被淘汰了。电视台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长得还可以，但我应该学会打扮，应该多花时间和心思在我的外表上。很多次的失败使我的情绪低落到低谷。有一次，我和一位已婚的基督徒姊妹分享我的痛苦，她对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不证明你没有魅力，你也不用害怕你没有经验会让你以后的恋爱失败，你应该为此高兴，因为你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3个月后，我在教堂里认识了我的终身伴侣。虽然我没有经验，我的第一次恋爱很顺利。我们现在已经结婚2年多了，我们彼此特别的珍惜我们的相识和相爱。在这2年多的婚姻里，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亏，相反，我的爱人每次都很疼爱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一人，请你不要担心，也不要自卑，但要积极的、有信心的等待。谈一次成功的恋爱不需要经验，相反，有太多经验可能还谈不好恋爱呢，因为太多经验就意味着受过太多的伤害， 这些伤害会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很难被抹去。这些伤害也会让你不容易相信对方，很难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你的终生伴侣。相反，我的缺乏恋爱经验其实是上帝给我的很大的祝福，因为在婚礼的那一天，我们彼此都给对方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的纯洁让我们的婚姻生活就如一张婚纱般洁白的白纸，一起幸福地用爱画一幅完美的人生画卷。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在讲到教育子女的时候，没有人不希望孩子们能够体会到爸爸妈妈是非常的爱他们。我们在中国人社会里面常常看到打就是爱，骂也就是爱的这种教育观念，所以在中国人社会当中，我们常常在家里，甚至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们都会看到父母亲打骂孩子的情况。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呢？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是不是父母亲就一定要用打和骂来表示我们对孩子的爱心呢？这一点似乎跟上帝教导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是有矛盾的。因为上帝说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高清，不知道在您自己的管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体会？
我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发生在我儿子的身上。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女儿，跟我的丈夫一起到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家去拜访。儿子在好朋友家和他们家的两个儿子玩得非常的开心，但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儿子手里拿着一个东西不是我们家的，我就把儿子抱过来问 Russ，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们家的。 Russ 的头低得很低， Russ 说是那个哥哥的。我说那如果是你哥哥的，你就不应该拿回来。可是我当时心里立刻在脑子里出现的就是，你是个小偷，你这样偷东西是很坏的行为，是会给我丢脸的。可是我又一想，儿子他才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他有可能是出于无意，也有可能是出于有意，我应该问儿子。所以我就问 Russ， 你怎么会拿别人的东西呢？ Russ 说，我看这个东西很好玩，就装到兜里，最后临走的时候忘记了就带回来了。我当时看着丈夫，丈夫也看着我，我们就让儿子先回他的房间，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儿子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很丢脸。但是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又一想，说哎，说如果是我们发现他做的这样的坏事，我们可以直接纠正他，我们应该觉得儿子做坏事被我们发现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就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儿子学到这个教训，而且又让他能体会到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商量好，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让儿子送回朋友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儿子呢？我们把儿子叫过来，告诉他拿别人的东西让别人不知道，这是偷东西的行为，如果他长大了，这个是会住进监狱的。对儿子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还回去。儿子当时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也是给他丢脸，可是我们说这是对的事情去做，这样你就可以下一次的时候不做这样的坏事。我们给我们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把这件事情也看得很认真，在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时候，他能够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打过电话之后，我和边军辉就带着儿子来到了这位朋友家。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抱着我的儿子说，你能够把东西送回来，改正你的缺点，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都给他一个鼓励的态度，让他改他的缺点。
高清，刚才您讲这个事情让我很感动。换句话说，当您发现孩子 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您没有马上的就把指责的话语讲出来，相反的，你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上帝赐给你的祝福，给了你一次机会来引导你的孩子不再继续犯错，而且你会想到怎么样跟丈夫一起合作，来帮助孩子避免继续的犯错，而不是让他受到马上一顿打骂。我记得在中国人社会里面，父母的管教用打骂的方式，的确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是不是，军辉？
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经历。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就是我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曾经用皮带来抽我。他是个军人，他的皮带又很宽大，所以我其实已经早就忘记我是因为什么冒犯了他。我一定是因为严重的冒犯了他，要不然他不会打我那么狠。但是最可悲的是，我根本记不住他是为什么打了我，我只是记住他打我。所以呢，你就想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在他做了坏事，你突然变得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大声的斥责，甚至动手去打他揍他，那么他立刻会吓得把以前他自己做的事全部都忘掉，他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再爱我了，我太使你失望了，我不可能再让你再爱了。这对一个孩子幼小的身灵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打击，而且你完全不注意，就是这孩子把他自己犯错，从那个做错的事的目光一下转到别的方面，你根本就达不到管教孩子的这个目的，他已经把那事情忘掉了。而且呢，说实在的，管教孩子哈，你通过以武力来这个驯服这孩子，你得不到他的心，他只是嘴里面跟你说，哦，我服了，我服了，我不再做了，可是他的心里并没有服。尽管我们在这个中国有这句哲理的话，说是以理服人，可是其实在这个基督里面，基督是以爱服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以爱来服人。这个以理是服不了人的，只有以爱才能使人心服口服。我们必须告诉孩子我们爱他，就像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在惩罚了他们以后，我们一定要解释为什么他们要需要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做错了坏事。但是我们要解释的时候呢，要把他们搂在我们的怀里。如果他大的这样大的孩子，你要亲吻他，你要抚摸他，你要拥抱他，使得他感受到，哦，你所失望的只是他做的这件事儿，并不是他本人。
军辉，您刚刚讲的话也让我想起神说，当你们自己还不好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你们的罪舍了自己。当你们还不好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为了我们的罪而舍己，为了是神可以宽恕我们的罪。所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明白上帝是一直在接受我们，在原谅我们，在忍耐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当基督徒的父母亲看到自己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不乖的时候，能够耐下性子，忍住自己心里面的怒火或者是失望，而去包容孩子，然后想尽办法如何的引导孩子，给予适当的一种处罚，但是绝不让孩子感觉到父母亲是排斥他，不爱他，拒绝他，就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这个动力完全是来自于基督徒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忍耐、饶恕、包容。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开始，您我也能够学习上帝对人类的爱，让我们以宽恕、忍耐和包容来对待我们自己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们，利用每一个他们犯错误的机会来爱他们，来让他们明白爸爸妈妈对他们的接纳和永远的忍耐和宽恕。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美国费城的一家小餐馆里发生了一件温馨的小故事。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付账的时候，要求要为他们隔壁桌还在用餐的客人付他们的那一份，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们请服务生不要说出他们是谁。可以想见的，当隔壁桌发现有素昧平生的客人请他们吃了顿早饭，是多么的开心。他们马上决定也要如法炮制，为另外一桌人付账，把惊喜传给另外一桌的人。这个小小的善举带出了连锁性的效应，在接下来的五个钟头里，不停有人偷偷地为另一桌人付账，餐馆里洋溢了温馨喜乐的气氛，服务生忍不住掉眼泪。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从来没有遇过像这样的事。我们为别人做一点小小的好事，不但能够带出别人的善念，就像餐馆的那对夫妇一样，而且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还有行为。有个丈夫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太太过来跟他谈事情，丈夫大声地打断他，批评他的想法不合逻辑，而且毫不留情地就说出他的看法。太太神情黯然地离开房间，先生把头转回电视，继续看他的球赛。半个钟头之后，太太端了个盘子进来，上面是三明治、薯片跟可乐。他把盘子放在先生的膝盖上，跟他说我爱你，然后亲他一下，走出了房间。丈夫坐在那里，电视看不下去了，简直不知所措。他对自己先前的举动觉得很羞愧，他马上放下盘子，到厨房跟太太道歉。太太的好带出了他的良知，也改变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孔老夫子说，莫因善小而不为，因为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会收到想象不到的效果。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Love is kind， 对别人亲切友善，在小事上为别人着想，带给别人一点快乐，就是一种爱。有一个人决定要把这样的温暖散播给他四周的人。每天早上，他站在镜子前穿好衣服之后，会假想自己再套上一件好心肠的外套，把自己紧紧地裹在里面。他跟神祷告，求神借着他善意的小行为，能够触摸到别人的心。他出门去帮助生病的邻居，帮他割草，也为年纪大的人扫他院子里的落叶。他送书还有录音带给需要的人，也为家境不好的小孩付活动费。每一天，他都借着一些小小的事情，把爱散播给几百个人。他去世的时候，葬礼长达三个多钟头，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男女老少要上前去分享曾经怎么样领受过他的好。都不是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深深地感动了他们的心。圣经里告诉我们，滋润人的必受滋润。我们在对别人好，带给别人快乐的时候，自己会得到更大的快乐。医学报道指出，这种快乐能够减轻我们因为压力所造成的身体上的不舒服，也会改善我们忧郁的情绪，加强我们对自我的形象，而且我们会因此比较乐观，也会减少我们对环境的疏离跟敌意，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生活中有很多的机会 能够让我们做个散播爱心的人。有一本书叫做 Love as a Way of Life， 在书里面作者列出了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点小事把爱心散播给别人呢？第一个，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给店员一个赞美，我们可以夸他的服务态度很好，或是他的笑容很甜美，或是他的衣服很漂亮。第二个，我们在进入房间的时候，如果我们走在前面开了门之后，我们可以停留几秒钟，把门压住，不要关上，给走在后面的人一个方便。第三个，对小孩子微笑，如果他有话要跟我们说，仔细的去听。第四个，下雨的时候，让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的伞下跟我们一起躲雨。第五个，我们可以去探望一位长辈，陪他话话家常。第六个，朋友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主动去帮忙他，帮他买菜，帮他看孩子，也可以帮他清房子。第七个，同事生日的时候，请他出去吃个中饭，为他庆祝一下。第八个，如果注意到谁的工作表现杰出，有机会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他的老板面前夸赞他。第九个，在外面排队付账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不妨就让我们后面的人先付账。第十个，留心观察我们的家人或是朋友喜欢什么，特地的为他准备，让他能够感觉到有人爱他。Love is kind。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服务或是牺牲，只要用一点点心，一件带着爱的小事就可以把阳光带给另外一个人。您想不想试试看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Lord of the land and the sea.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 www.smzge.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